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我们今天节目的前半部分主要是介绍世界器官移植大会期间的情况，接下去是发生在中国国内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事实真相，节目的最后为您讲述一个真实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7月24日，美国人权律师泰瑞·马什代表所有在中国监狱及拘留所中在非自愿情况下被强行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向美国马赛诸塞州的检察处正式递交刑事诉讼状，起诉两名中国的外科医生陈中华和朱同玉，他们二人涉嫌强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这两名医生是在美国波士顿参加2006年世界移植大会期间被起诉的，刑事诉状已于25日下午送达陈中华手中。这是法轮功就中共活摘器官所提起的第一起国际人权诉讼。被告陈中华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院院长，朱同玉是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主任。这两家医院的医生在电话录音中承认，为病人移植的活体器官供体中有活着的法轮功学员。
诉状控告陈中华和陈同玉违反了美国的酷刑法和1994年美国所批准生效的酷刑公约，对于未经监狱受刑人的同意，从受刑人身上，包括法轮功学员身上活摘器官并倒卖牟利的行为，应负主犯或是从犯的刑事责任。尤其对于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不仅是触犯了酷刑罪，更是同时触犯了国际刑事法上最严重的群体灭绝罪。原告律师要求麻州检察处立刻调查被告相关的罪行，发传令逮捕并拘留被告，不准其离开美国之管辖的区域，并依照联邦法律的规定尽快起诉并进入刑事程序。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最近发布的通告，被告陈中华所主持的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是中国卫生部的重点实验室，该医院仅2005年2月份所实施的肾脏移植手术就达1000例以上。
另一在华府成立的人权协会组织也在7月23日对与会的中国医生发出一项法律通告，告诫所有目前从事器官移植的专业人士，包括外科医生、护士，凡是参与、支援、教唆、协助这种非法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将要对此承担法律责任。该学会中的国际人权律师将持续关注和追查任何可能涉入活摘器官的医界人士的相关罪行。法轮功学员表示，控告本身不是目的，希望在中国所有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疗人员切勿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帮凶，立刻放弃参与迫害，并且提供相关证据，协助停止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如不及时悔改，法轮功学员将彻底揭露所有参与者的罪行，并以法律追溯到底。
7月26日，另一名来美参加世界器官移植大会的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也被提出刑事控告。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控告沈中阳的主要根据是他所任职的医院医生在电话录音中承认该医院器官移植的来源有法轮功学员。控告的法律依据与控告陈中华及朱同玉相同。本诉案律师泰瑞·马什说明，这两天对三个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的控告仅仅是开始，华府人权协会组织将公布一项报告，报告将详尽揭露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对中共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罪责做以完整的法律剖析，供国际人权界及各地法轮功学员追诉用。泰瑞·马什表示，在全球各地将对继续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及医生追诉到底。
在过去5年中，包括泰瑞·马什在内的数位美国律师 已经协助法轮功学员对于多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包括钟永康、薄熙来、夏德仁、赵志珍、黄华华等人，在他们访问美国期间提出控告，目前已达17例之多，全球的法轮功诉讼已达57例，扩及30个国家。泰瑞·马什表示，迫害法轮功的所有恐怖暴行一定要彻底揭发出来，希望美国检察处立刻对这些违背救人天职、参与杀人牟利的医生凶手展开刑事诉讼。
7月23日，首届世界器官移植大会在美国波士顿召开，来自85个国家的6000多名医生、科学家参加了这次大会。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指控受到了与会者的关注。7月25日，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大卫·乔高在波士顿主持论坛，同部分参加首届世界器官移植大会的医生商讨如何制止类似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行为。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国会议员、独立调查员大卫·乔高25日在波士顿希尔顿饭店同前来参加中国非法活摘器官论坛的近200位与会者一起浏览了乔高和麦塔斯所写的中国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报告。多名与会医生发言，提出自己对制止此类行径的方案。来自芝加哥的器官移植医师法德瑞克·默克表示，此事比纳粹德国干的还要邪恶，现在的政府过于关注商业利益，却将道德问题完全放在一边。国际器官移植界对这种活摘器官的行为都是反对的，制止这种行为非常重要，下一步可否能将此事告到国际法庭。
世界器官移植大会道德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本杰明·西班表示，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是极其可怕的，应该立刻停止。来自悉尼的器官移植医师卡洛斯·乔治说，我有两三个病人到中国买肾，我怀疑他们是否清楚器官的来源。我在想，这些病人以杀死一个人的生命为代价，来换取自己生命延长的做法，是否已经构成了犯罪？所以对病人到中国等国家换器官的做法，各国政府应该立法定义为重罪行为，政府应该要求医生在病人返回后把这种病例报告给政府。他还表示，医生应该拒绝为这样的病人服务。
中共迫害好人的手段是残酷和阴险的，揭阳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然而这里的法轮功学员也遭到同样的迫害。由此看来，中共这个邪灵是无孔不入的。法轮功学员黄永忠被北江监狱毒打迫害至生命垂危，他的父母将他领回家十多天后，于2006年7月21日吐血昏迷而去世。
2001年9月9日，黄永忠被杰东看守所绑架关押，遭到该所所长吴某拳打脚踢、皮带抽打。黄永忠还经常被以审问为由单独拉出去遭受毒打。在杰东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黄永忠已经不能走路，要其他人背着。在庭上，法官无视黄永忠等人的反驳，凭借派出所捏造出的漏洞百出的所谓证据，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非法判了黄永忠7年徒刑。黄永忠依法上诉，被揭阳中级法院以维持原判定了冤案。2001年11月20日，黄永忠被送往韶关北江监狱。在北江监狱里，黄永忠因坚持信仰被单独关小号，强制超负荷劳动，不让睡觉，狱警甚至把不知名的药物混在饭里，造成他精神恍惚、神志不清。一个多月后，黄永忠被转到12监区，被恶警、犯人按住毒打，更是成了家常便饭。黄永忠多次被打得伤痕累累，昏死过去。
2006年7月2日， 黄永忠的父亲接到监狱电话，要他们尽快前往。到达监狱后，狱方说黄永忠在医院，于是他们又赶到医院，只见黄永忠戴着手铐脚镣被锁在病床上，已经不能说话。母亲掀开被子，看到黄永忠身上都是一块块的淤伤，他责问监狱的人，你们为什么把我儿子打成这样，你们还要锁他？那人满脸堆笑地说，我们这是文明单位，怎么会打他呢？这些伤是给他检查身体时他不断挣扎造成的，这手铐也是怕给他打针时他要挣扎才给锁住的。母亲气愤地反驳，什么样的检查能让人挣扎得浑身青紫淤伤，连话都说不出，动一下都很困难，甚至还要插上导尿管呢？父母要求释放黄永忠回家医治，可是监狱百般刁难，说要向610请示，要研究，又要老人办这样那样的证明。两个年已70忠厚老实的农村老人有理无处诉，只好摇头叹气地回到了家。
7月5日早上，老人顾不上休息，分头去找公安局、610等有关部门，哪知这些部门互相推诿，根本不理睬。老人含着泪说，我儿子都生命垂危了，你们还这样难为我，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天理都不容啊。老人带着好不容易办到的证明，当晚又乘车来到监狱。7月6日，监狱负责人看过证明，让老人签名后才能把黄永忠领回去。那字条大意是说，如果黄永忠在路上有生命危险，一概与监狱无关。黄永忠的母亲愤怒地大声斥责，我儿子被抓时你们不叫我签字，现在他生命垂危了，你们到来叫我签字，况且人是被你们迫害成这样的，你们还要推卸责任，这不是杀了人还要把刀洗干净吗？面对老人义正辞严的谴责，监狱理屈词穷，只好派专车、几名医务人员和一名狱警把黄永忠送回揭阳人民医院。刚安顿下来，随行的恶警就对医生说，这是个罪犯，能治就治，不能治就算了，别管他。这番话让在场的人无不感到吃惊。十几天后，生命垂危的黄永忠吐血昏迷而去世。
听众朋友，不要看中共如今仍在迫害法轮功，邪气高涨，俗话说邪不压正。下面请听一个真实的故事，法轮大法救了我父亲的生命。
我父亲是村里的老干部，为人正直善良，一生任劳任怨，吃了不少苦，为邪党干了一辈子。他年老退休时，协党只算了几百元的补助，没有退休金，却带回一身病痛，落得如此下场，父亲心中甚是不平，常为自己晚年困境忧心忡忡，吃不好睡不好，随着年龄的增高，各种疾病也越来越重。2003年下半年，家里人看到父亲头脸都肿了，眼睛也肿成一条缝，脸色发黑，呼吸非常困难，弟弟把他送到医院拍片检查后，医生诊断为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心脏异常肿大，压迫肺部，不能正常呼吸，已经不能治疗，医院拒收。弟弟只好带父亲回家，请当地一名医生看，结论也是一样。弟弟在电话里把父亲的病情告诉了我，叫我要有思想准备。放下电话后，我想，父亲快80岁了，病重不能治是正常的事。但我是大法弟子，父亲与我有这样的缘分，在这生死关头不能错过这机缘，要向他讲清真相，使他相信法轮大法好，不但能救他的性命， 还能救了他生命的永远。第二天，我从外地赶回家，告诉弟弟妹妹帮助父亲一起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老师好，父亲的病就会念好，保证没有事儿。弟弟开始不相信，我就讲了许多癌症、绝症都念好了的例子，特别我自己也是被医院判了死刑回家等死的人，学大法后几年来为吃药打针，一身病全好了，这些都是他们亲眼见到的事实。弟妹相信了，都帮助父亲念法轮大法好。过了几天，父亲头和脸上的肿消了，黑色退了，呼吸平稳，心脏的肿大也慢慢变小了，人一天天的好起来。过新年，我接父亲来家住，父亲深有感触地说，这真是个奇事，三级医院都给我判了死刑，我没有打针吃药治疗，仅仅念法轮大法好，病竟然全好了。我利用这个机会向父亲讲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以及善恶有报的天理。父亲说，你讲的我懂，我当村干部时，别人打庙我不打庙，别人斗地主我还暗中保护。父亲善念尚存，有得法的机缘，我就将转法轮、明慧网文章等拿给他看。父亲看了三天，突然全身发冷，打寒战，发烧，又吐又泻。我对他说，是师父给你净化身体了，你要把自己当成练功人就没事儿。果然到了第二天中午，父亲就能吃饭了，下午全都恢复正常，他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父亲将李老师的像放在自己房间的桌子上，每天早上双手合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老师好，一直坚持看书学法，看明慧网和真相资料，并退了党。我对父亲说，师父救了你的命，你要用你的实力告诉人们真相。父亲经常坐在我妹妹开的商店里，手里拿着病历、 X 光片子，向过往的熟人亲戚朋友讲他学大法受益、去病健身的事实。一些尊重他人品的人看到他病前病后换了个人似的，原来反对大法、不相信大法的，现在都明白了法轮大法好，特别是一些有病的也都跟着他学着念。我弟媳的父亲很重的病已经念好了。有个姓吴的老熟人，是个吃国家饭的退休干部，一个月前跟他讲真相，他不相信，说党给他发工资，每月1000多元，药费全报销，他觉得过得蛮舒服的，其他什么都不相信，坚决信党。几天前他突然得病去世了。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